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十二节。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谢谢。那这里呢，讲到说你们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他的得痊愈是因着这位耶稣基督的名。好，然后呢，这里十二节讲说这位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所以你看看这里第十节讲的这个人得痊愈，跟十二节讲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两个词在原文里是同一个词，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啊，也就是说，是我们翻译的，把讲到灵魂，我们就说得救；讲到身体，我们就讲得痊愈。翻译的人这样翻，但是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得拯救、得救，就是包括我们灵魂、身体的得医治、得拯救，棒不棒？
棒。
太棒了，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他的就是要带给我们灵魂体的得医治、得拯救。好，那我信主有六年，我没有听这方面真理的教导，所以我还是一样，我生什么病就去看医生啊。那直到我高一信主，我高二呢，那时候我后来有一次就是膝盖受伤，好，骑脚踏车跌下来，所以膝盖跪到地上，那个不平的地哈，这样滑了一点路，所以膝盖就伤到里面去。那等到他表皮已经好了，我那时候高二呢，学校有游泳训练班。好，那我很喜欢游泳，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好，啊，参加完了那个游泳训练班以后呢，暑期游泳训练班以后，隔了几个月呢，我的膝盖就开始会冰冷酸痛。好，然后到后来呢，就越来越酸，越来越冰冷，越来越痛，然后一个膝盖就变到两个膝盖。好啊，然后后来又变到整个的我的背、手肘，哈，手腕都是哈，所以我看了很多的针灸、拔罐，吃很强的中药，各样的方法都试了哈，甚至到最后，我等于从高中一直到大学，就是一直都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哈，在医生手下受了许多的苦哈。那后来就说贴吊膏，哈，他们说这个贴一片吊膏，你知道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那个一片吊膏就100块，那是很贵的哈。这样，那可是呢，他就说你有风湿贴上去呢，他就会把你的里面的湿会变成脓包。好，就所以我的手背长满了脓包，好，我的手腕长满了脓包，我的膝盖那时候就一次贴一个膝盖，好，那也是长满满的脓包，然后这样，那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湿，这个湿毒哈，风湿要抽出来这样。那可是呢，我就想说，那这边贴了到后来怎么办呢？我脖子看不到，我脊椎也都风湿了啊，我怎么办？我这里没办法贴吊膏啊，因为那每天都要用茶来洗那个脓啊，啊，洗脓这样。那所以后来 等到这个伤口渐渐的愈合啊，那我这里留下一个印记啊，因为这里有一个脓包啊，一个脓包，我那时候就用牙签把它这样挑起来一大块啊，这样挑起来，所以我这里有一个疤痕，作为神恩典的印记啊，就是受了很多的苦，一直到最后啊，我在大三升大四，我就是到最后已经大学毕业，然后我去了三军总医院，看了一个我认识的教会里的一个弟兄，然后那个弟兄医生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好，那他你现在就只剩手指头没有。手指头没有，只要你现在全身每个关节都已经有了，哈，有了风湿了。如果到了小指头，连这个指头开始有的时候，你的嘴巴就会歪，你的脸也会歪，你就是这样会变成这样子的扭曲，这样哈。那他说这个是没办法医的，哈，我只能给你维他命 C 哈，去就是安慰安慰这样子，哈。那我就说啊，维他命 C 我也不拿了哈，这样。那我回家呢，我就一个彻头的醒悟，这么多年来，我看尽了中医、西医，各种都看过了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最后医生跟我讲的是说，这个病是没办法医的哈。那没办法医的，那所以呢，我就决心完全的依靠神，好，我就跟神说，神啊，我从此不再去看医生了，我就是要单单的依靠你，这样好。那我回家，我读到圣经诗篇103篇，我们看一下哈，诗篇103篇第三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好，我那一天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哎，我怎么信主这么多年，我都只好像读到上半句，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我好像都没有读到下半句，啊，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好像下半句跟我生活是不相干的，我生什么病就是一样去看医生嘛，好，这样。那我就想说，为什么神的话我只相信上半句，他赦免我一切罪孽，为什么我没有相信下半句，他医治我的一切疾病？好，是因为他的赦免以至于他的医治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所以呢，我那一天就跟神祷告，主，我感谢你，好，你赦免我那么多年在痛苦当中，我从来不懂得要依靠你，好，我不知道你的救恩是包括医治我的疾病，好，那所以我就那一天跟神这样子的祷告，好，我说主，我从此不再看医生了，我单单的依靠你，我赞美你，谢谢你要医治我。一个月过去了，我就发现，哎，我这个月怎么都没有病痛啊、酸啊，都没有那个痛苦了。我才发现神医治了我，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好，到现在，神完全医治我，好。那从那个开始，我很多的病，几乎每次一生病就是跟神祷告。跟神祷告，所以我几十年我没有吃过一颗抗生素，好，那得过慢性荨麻疹、子宫肌瘤，哈，各种很多的病，很多不同的软弱、不同的疾病，哈，但是当我知道神的救恩是包括我身体的得医治，好，所以我就开始每一件事开始这样子来祷告，来依靠神，好。那这里在我们看见哈，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八章16、17节，
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好，谢谢。好，你看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了，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他有没有说治好了那些比较有信心的人？有没有？没有，他就治好一切。他没有治好一切比较属灵的人。有没有？没有，一切每一个有病的来到他的面前，他治好了他们。好，那他说他来到地上，我们这些日子陈根正好在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就是讲到这位天国的王，他来到地上，他在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就说你要进入神的国度，你一定要，那个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往右边走，你要完全的往左边走，是180度的转向悔改。好，那就是我过去我们怎么样的依靠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的依靠医生，可是神他要我们知道，他来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释放这个天国的大好信息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我来代替你们一切的软弱，背负你们一切的疾病。好，然后我洁净你们如白，比白雪更白，我把一个复活的生命要灌注到你们的里面。这是耶稣来他所做的。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讲到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我们看到这一处圣经就是引用以赛亚书53章，我们看一下53章第4节。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好，这里讲到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好，那这新约，因为旧约他们当时以色列人所读的旧约是用希腊文翻译的。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新约，好，我们是我们所读的旧约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所以会有一点出入。好，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一样，他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然后他这里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说他诚然，他特别讲他实实在在的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软弱，已经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为什么呢？神好像特别要跟我们保证说，我实实在在的已经担当你们的软弱，背负你们疾病。好像人的疾病要靠这位看不见的神，要跟他祷告，要依靠他来医治，好像人不容易相信。特别疾病都带着痛苦，也带着未知数的危险，因为你不医治，不得医治就越来越危险了。有些是不能拖的，一拖就越来越严重了。好，本来可以得医治的，到后来变得危险到已经很难了。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人的理性不容易相信，所以神特别的他说他诚然，他真的，他实实在在的已经担当你们的疾病，背负你们的软弱。好，那所以我自己从那个时候 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我单单的依靠神得医治以后，接着很多的病，每一样病啊，就是依靠神，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好，那有的要祷告，有的祷告是当场就得医治，有的祷告是祷告了一年半才得医治。好，像我的慢性荨麻疹、子宫肌瘤，都是一年半以后才得医治。好，那我有过这个地方喉咙里面长脓包，长脓包。好，那长了一天啊，这个越来越严重，发烧。那在我的姐姐家，那她就说，哦，这个就是这个什么病啊，她就给我吃一个什么，说可以让这个发炎退下来的。我就吃了，因为太痛了，实在痛到不得了，吃了还是没用啊，没用。后来隔天早上起来还是痛，那我就去聚会。聚会在那聚完会呢，就有人跟我讲说，我们聚会的对面，那时候公馆对面有一家，他说你去买黄连，好，黄连以毒攻毒，这样子哈。所以我就想，好，聚完会我要去买黄连哈，这样。那可是我聚完会要离开的时候，就碰到另外一位同工，那时候我已经全时间服侍主了。那另外有一个弟兄，他也是全时间服侍主弟兄，然后他就忽然间跟我讲一句，他就说：“薛琴，你有一天你也要讲神医。”就这样一句话，那我就觉得说，对，我有一天我也要讲神的救恩、神的医治，所以我自己必须在这方面去经历神。好，所以我就决定不买黄连了，好，不买了，然后就搭车就回新竹。好，回新竹呢，我就坐在我的房间，就靠着墙壁，好，我就开始起来赞美赞美，因为太痛了，那个嘴巴已经被那个脓啊，脓泡在这个喉咙啊，把上颚跟下颚都粘在一起了，张不开嘴啊，所以我需要压着它，咬紧牙根的赞美主，赞美主，主耶稣，我赞美你，谢谢你为我受鞭伤，使我得医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担当我的疾病，背负我的软弱。谢谢你，我奉耶稣的名，斥着这个脓包出去，斥着这个喉咙的发炎脓包出去。这样哈，那我那个整个是发烧哦，整个嘴巴都发烧，而且已经烧到耳朵，烧到我的头了。好，这样，那可是我在那赞美赞美，我不知道赞美多久，可能一两个小时吧。好，就这样，就是那个在赞美的时候是一个征战，一个赞美神，相信他，然后斥着这个疾病离开。好，我不接受这个疾病，因为你已经为我受鞭伤。你已经担当我的疼痛，担当我的这个发炎，我相信你。我就这样子的赞美赞美赞美，这样子，这样一两个小时以后，哎，我发现我这个发烧的哈，减轻了很多很多，我可以吃稀饭。其实我中午没有吃饭，因为它太痛了，他嘴巴是黏住的，张不开，所以没办法吃东西，连吸一口柳丁汁，我去买柳丁汁吸一口，哇，都痛到不得了，就一点水进到这个脓包都痛到不得了。那可是我这样赞美完了，赞美完了以后退了，这个烧退了很多，然后开始可以吃稀饭。那吃完稀饭，我们晚上有聚会，晚上聚会的时候，我就更大声的赞美神，一直的赞美神，就在敬拜的时候这样赞美神，我的牙齿的烧、喉咙的烧全都不见，那个发炎就全都不见了。好，而且是烧到耳朵头会抽痛都不见了，全都好了，喉咙也都好了，就这样。好，那 神的救恩就是这么真实，他诚然代替你的软弱，担当你的疾病。你不要做无知的人，继续过自己的可怜贫穷软弱的生活。好，那我今天呢，我后来来拓荒，95年来拓荒，到了96年，我讲这个神医，讲这个神医的时候以后，我们教会就开始一大群的人都开始得医治，因为神的百姓因无知而灭亡，神的百姓因为有认识耶和华的真知识就活过来了。所以神的百姓在我们教会就开始，很多人开始为他的疾病感谢赞美主，为他的疾病斥责黑暗权势离开，那就一个的得医治。后来到现在，你看到现在25年，我其实是1996年才讲这个，那而且我讲这个，我记得我那一天讲完回去家里，我那时候住在 Stevens Creek， 我就在880的那个高速公路上，我的车子开，就忽然间就是摇晃，往右边摇晃，往左边摇晃，往右边摇晃，然后就这样转一圈，跟车子面对面，跟我后面的车是面对面。我那时候就喊耶稣，然后主把我保护住，让我的车转了180度，跟人家面对面就停住了。居然我后面的车居然都赶快就绕道，没有撞上我，所以我毫发无伤。但是我真的知道仇敌很怕这样的信息被他的儿女们知道，因为他是借着疾病要把人带向死亡，而神的儿子为我们预备了解药，他医治我们，他担当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软弱。好，所以一大堆的人开始病得医治，开始病得医治。而你知道吗，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二十几年来，我看见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真实把神的道吃进去，而在他的生活里面开始征战得医治，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而且他们都开始用在他的孩子身上。好，那像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那她这个她那时候在上班，她在上班呢，然后突然间就是开始发烧，全身都热，都温度很高，然后发烧，那她就想到主日信息的教导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影响我们的身体，那所以他就开始照着主日信息的教导，他就开始宣告，他就祷告，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健康的，我没有生病，没有发烧，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我得到完全的医治。他说他就这样宣告了几次，不到一分钟他的烧就立即的退去。所以亲爱的家人，你需要知道有很多病是仇敌射过来的，是如果你接受了，那个病就会越来越严重。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拯救，这个医治，而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健康。你就是可以这样的宣告，你在灵界里面这样的宣告，仇敌听见了，他就要退去，他就要退去。好，那所以这一位姊妹，她就发现哇，她的发烧是这样，一分钟就退掉了。好，那所以后来她结婚也生孩子，她的孩子发烧，她都是按着她的额头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借着这样祷告。烧，她说每一次发烧，每一次为她按手祷告，都那个烧就退去。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好，我们还有一位Steven Irene 哈，他呢也是在这里这样追求啊，他们自己生病就这样依靠神得医治，所以他的老二呢从小的时候得了异位性皮肤炎。好，那异位性皮肤炎呢就痒啊痒啊，所以他的脸都抓破了，脸都抓得流血了，这样。那医生就说，这个这样的病呢，就是没办法医，是一辈子一辈子要擦类固醇的药，好，而且不会好的，好，就是只是一直擦类固醇的药，要擦一辈子，只是止痒，他也不能得医治，这样。好，那他们夫妻呢，自己明白神的医治，神的拯救，所以他们就决定不让孩子插，虽然痒啊痒啊，他们就是祷告，就是为他祷告。好，这样祷告多久？两年，两年，他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完全好，就完全好了。如果他去给他插药，这个孩子要一辈子，而且每天这样插药，这个孩子又不知道类固醇在他身上会产生多少的副作用，是吧？所以神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棒不棒？神的百姓啊，你今天要苏醒过来，这个在末世神的救恩要如明灯发亮在我们的身上。武汉肺炎，他们现在发现说那些得过肺炎的人，得过肺炎的人，他的血清注射到那一些重症，这个肺炎重症患者打下去，效果非常好，已经11个得医治了。好，那哇，我听到这个报道啊，我就觉得说，我们在基督里也是这样。当你借着对神所做成的救恩苏醒过来，开始厌恶这个疾病，拒绝这个疾病，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完全的医治，你得医治以后，你一次一次的征战，各种病来，你就这样征战，你会产生一个医治的抗体，医治的全能，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这个姊妹呢，你看他们不但自己经历，就开始为他的孩子祷告，他的孩子就得医治。而且这个姊妹呢，她现在她常常为别人祷告，别人就得医治，你知道吗？这就是你征战过来神的医治的大能，你经历了，你经历了，你就产生这个可以去拯救别人、医治别人的恩膏，就这样。所以今天这个信息，我盼望我们整个的教会每一个人都苏醒过来。其实是在去年的光明节特会之前，我就有感动要讲神的医治，但是后来因为有别的讲员来，所以我就没有讲了。结果一月份这个武汉肺炎就爆发了，知道吗？好，那武汉肺炎爆发，这个 你看，其实神都有预备，神都知道什么事会临到，什么时候他的百姓该有什么建造，以至于他可以去得胜那个环境。好，那现在在中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明白神的拯救，神的救恩是包括身体的得医治的人，这样的人他得他被感染肺炎，他本来不知道，是他的牧师就会给他打电话或者跟他讲。好，然后呢他在这个病房里面，隔离的病房呢，他本来已经没胃口，没都看到东西就想吐。好，他的牧师就跟他说，那个是仇敌要欺骗你的，你一定要吃。好，仇敌就是欺骗你，你没办法吃，你吃了就恶心就想吐，不，你吐都还是要吃。好，结果他说神要你吃，神要你的体力好起来，他就真的开始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吃下去，吐了他就再吃，哎，真的就不吐了，然后下一餐他开始有胃口了。好，当他开始懂得依靠神，依靠神，他说三天以后他的身体就开始一个极大的突破了，就不再痛，不再那个每况愈下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的思想，你接受仇敌的声音，你接受身体的状况，你接受环境的可怕，还是你接受神说的？在主快要回来之前，其实我们多年前就已经有讲到，说主回来之前，全地会有很多巨噬细菌，巨大的病毒是人没办法医的，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好多年前我们就讲了，这是神指示的，末后的日子就是会有很多的巨大的病毒，巨型的病毒是人没办法医的，所以你就是要进入神的救恩里面，活在基督的里面，否则你只有越来越怕，越来越惧怕，然后进入一个无助，任仇敌宰割。神不是要你这样，神说当他2020年他要来震动全地，但他说他震动什么？他是震动黑暗的权势，他是震动魔鬼的一切的权势，使一切会被震动的都震动掉，叫那个不能震动的永远长存。好，那只有神的国度是不会被震动，神的国是不能被震动，是不被震动，不能被震动的国度。仇敌的国度都会一直被震动，那所以神，我前几天我就读到，原来神借着 Chris Warrington 2015年就已经预言了。他在有一次的聚会里面，他就叫中国香港中国人香港人请站起来，他说神跟我讲一番话是要对你们讲的。好，那他就说什么呢？他说神跟我说，将会有一个大规模的没有办法治愈的病毒在中国爆发，大规模的没有办法治愈的病毒在中国爆发，这是2015年他就讲。好，然后他说这将是耶稣病毒。好，他说其实神允许这个是为着要使接下来的100年里面改变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将成为下一个基督教国家。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他说中国将成为下一个仁慈的国家，啊，将为世界奉献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的国家都更多的东西来奉献出来，这种仁慈、谦卑和仆人之情将从中国流出，中国将会有极大的爱心，它会从中国一直流出，流出爱心来帮助各国，而中国人、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仁慈的，把这个仁慈释放给全球，帮助世界各国。好，中国人将是地球上最仁慈、最奉献、最慷慨的人。哈利路亚！亲爱的家人，神是这样看我们，神是这样看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不是这样，对不对？啊？事实上，因为我们中国经历很多的各国来的欺压、战争等等的，又经历革命等等的，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自卑感，然后抓紧紧的，要自己存钱、再存钱、再存钱。我们在没有安全感里面，就是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不是生长在富裕啊、皇宫里面啊、很慷慨啊，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但神说，他的恩典要临到我们中国，啊，临到我们华人，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最仁慈、最慷慨、最有仆人的灵，这样给出去的。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过去这么多年来祝福我们中国，其实是要我们活出他对我们的命定，我们要成为列国的祝福。但是当他祝福我们以后，我们自己就扣留住这些祝福，然后呢，我们开始骄傲，我们开始觉得我们人定胜天。我们开始这样以后，然后一个病毒来了，你就发现，哇，什么胜天，连口罩都买不到，是不是？什么胜天，整天都在害怕，连美国的华人都这样神经兮兮的，就不知道哦，这个人会不会传染给我？哦，那个人会不会身上有病毒？亲爱的家人，神不要你活在这样一个可怜贫穷的光景里面，他要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要披戴神的救恩，你要以他为夸耀。他赐给你的是仁爱、刚强、谨守的心，他已经跟你立约，就是我的生命是为你，我为你倾倒，我救赎你，我把你买赎来归给我。所以他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很胆小、很害怕，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被震动。神说不，我不是要震动你，我是借着这个震动要使不能震动的国成形在你里面，我是要震动掉你里面的骄傲跟独立。我们 Bay Area 上空就是骄傲跟独立的灵，就是非常独立，一切就是靠自己，非常的骄傲，靠我自己什么都能。而神在他回来之前，借着这个震动让大家谦卑下来。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华人的很多领袖聚集里面，他们都说我们整个这一次的这个肺炎病毒 我们在敬拜祷告里面，神光照我们，我们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悔改我们的骄傲，悔改我们的骄傲，我们需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起来做祭司，因为神拣选我们，他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祭司就是当瘟疫来临的时候，他是站在死人跟活人的中间，借着他的祷告，那个死亡的灵到这个地方就停住了，这一边的人就活了。这是亚伦他们当时发生的。瘟疫来了，摩西叫亚伦赶快拿着香炉就站在那，那个香炉就是代表呈现祷告，在这样祷告里面，你站在你的职分上向这位神代表百姓认罪悔改，死亡的灵瘟疫就到此为止，这边的人就得拯救。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借着这个瘟疫开始对神的话语认真起来，开始起来站在祭司的位置上，开始起来祷告。亲爱家人，你知道吗？当一个地方常常充满了这些祭司在那里祷告，你是不是祭司？你是不是是祭司的请举手，举高一点。好，谢谢，请放下。可能有些人是慕道友是吧？你是还是你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祭司，你知道吗？神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你的祷告是算得数的，是神命定我们借着祷告来治理全地的。特别在黑暗的权势在高涨的时候，祭司一定要举起圣洁的手起来祷告，神就差遣天使天君来毁灭一切黑暗的权势。那借着我们这样的祷告，好，第一个让神的同在临到，降临在我们祷告的所在的地方。好，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神一直在带领我们教会？我去年十二月，去年十二月就在仰望，我们今年一月我们要听，我们要用哪个主题啊？要听什么内在生活的录音带？我的感动就是谦卑，是吧？那个谦卑不是从我理性来的，就是我祷告是要谦卑。好，那结果你看一月爆发了，原来其实是十二月就已经有了，我们不知道。好，那结果一月开始，一月底一月二十三开始封城了啊，我们才知道这些事。但是我们也是从一月就开始各小家开始听谦卑，为着骄傲来悔改，都跟这个所发生的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对不对？然后我们又开始了祷告训练，礼拜六祷告训练。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这一些神的仆人，他们在联合一起祷告里面，从神感动领受的就是一个要悔改骄傲，另外一个就是要起来做祭司，起来执行祷告祭司祷告的权柄。是不是跟我们整个教会建造都一样？我们都不知道，可是都在跟着，是这叫做神的进度，神的进度。所以我昨天祷告会啊，我好高兴看到我们几乎整个马哈念厅几乎都要坐满。所以在神在震动全地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教会就会开始人变得只剩十分之一了，或者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人害怕。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你在震荡的时候，你就知道到底神的国有没有在你的里面。马太福音都在讲天国，神国的王，天国的福音就是讲到有一位王，这位天国的王，他要来设立他的国度在你的里面，也就是他要来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里面执掌王权。那当你愿意顺服他，跟随他，那个神的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就在你身上一直成型，一直成型。什么叫不能震动的国度？就像这个在这样危险的里面，很多人是一直逃，一直躲，一直闪。但我知道有一个神的仆人，他是知道另外那个地方有四个被感染的，他就去那个地方去祷告，知道吧？这叫神国的祭司啊。就说神在这个时候要使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王在你的身上变为真实，没有苦难，没有黑暗的权势的震动，这种震动没有这个逼迫威胁，你显不出这位神在你里面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真实。因为你一切靠自己都还可以应付所有的一切，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神。所以有些人听内在生活，他就说：“哎呀，我已经听过了。”那不是听过，那神的国界内在生活而降临，是你需要继续的去读神的话。整本圣经都在讲内在生活。他就在讲这个国度是里面的，你要看重里面的，跟随里面的，胜过回应外面的环境。但我们整个人都是被外面的环境来主导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选择，是不是主导我们的一切？那是错误的。你是被仇敌一直牵着鼻子走。有一群人，他是回应他里面王的声音。我们的这位王，他在做一切都是那么美善。你知道前二月十三号，今天几号？啊，十六号哈。二月十三号呢，有一位神的仆人呢，他就说，他听到圣灵说，我不是说中华民族正处于属灵的转折点吗？请你们要明白的观看，因为天堂整个聚光灯都照耀着整个的中华民族。他说尽管死亡的灵正在肆虐这个土地跟其上的百姓，但我的恩典跟怜悯会倾倒在一个屈膝跪下的民族之上。好，那他说一个新的生命，伟大的生命将从这个被黑暗遮盖的大地和百姓中会涌出来。好，中国将会从死亡和毁灭的灰烬中崛起，我的名字将永远存留在他们的嘴唇之上，我的荣耀将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地上的万国必被他们崛起的光辉所吸引。我会把复活生命的气息跟力量来吹向这一块土地。好，我要解开中国隐藏的美丽。那我觉得已经一点有一点小小的一片云在看见， 我看见很多在中国的基督徒苏醒过来，悔改自己的骄傲，然后开始彼此相爱，然后他们说每天最兴奋的就是一起的在线上祷告，因为他们都被规定都封城了嘛，你都只能在家里，所以他们就是最兴奋的，就是我们可以在线上啊一起的祷告，一起的敬拜，好，然后这个神的同在，神的爱就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喜乐，好，所以也有神的儿女，他在这个隔离房病房，在病房里面哈，然后呢，因为他的牧师的讲的道跟他讲的，他听进去了，他就开始有信心起来祷告，起来征战，啊，那个笑容，那个容光焕发那样的笑容，他就照了相给他们，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一个肺炎的病患，哈，可他开始有信心这样征战了以后，他十几天以后他就好了，出院。好，那所以亲爱的家人，神正在做极伟大的工作，他其实是要把我们里面隐藏的美丽借着这个苦难，借着这个震动去把它显出来，把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的权势、胆怯、惧怕、自我中心、骄傲、猜疑、好不冷不热、好那个不幸的恶心，他要把我们这些都一直的震动掉，让我们里面对他有一个真实、单纯、无伪的信心，而因着这样去经历他拯救的大能，然后开始也去拯救别人，去医治别人。那这个时候是神在炼尽他的教会的时候，其实2012年 Chuck Pierce 就已经把钥匙给了我们华人，是神跟他讲的，要做那一把钥匙，他就说末后的日子神要把福音的棒交给华人。那所以这几年，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这几年，华人五胞胎，中港台澳海外华人合而为一，好，那然后神一直说末世神真的要借着这个五胞胎合一相爱的灵去祝福列国，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最不容易合一的，是一盘散沙的，是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但是神会坐在我们身上，然后变为我们的心是这么大，我们可以去爱列国，去服侍列国。哎呦，我有时候心里都想，这要怎么做成呢？真的把这个民族彻底的转换呢、是神，你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看嘛，我们华人来到这很久了，我们还是很不容易去打入讲英语系的美国人，对不对？我有时候就讲错，我就说啊，那外他们外国人说什么？后来讲，哎，我才是外国人的哈、哦，这样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性要怎么转化？哇，我就觉得借着这个病毒，神真的要彻底来转化我们，开始不再只是顾自己。好，那有一个姊妹，她就是在那个病房里面嘛，哈，患者，那她已经比较好了，所以她又被转到。他因为征战祷告比较好了，要转到另外一个医院，好，那里比较轻的病人这样哈。那他进去以后，那个他右边的病患就跟他讲说，左边的那一个很凶， 他好像很有背景来历，所以你要小心一点，这样。那结果他就看见，哇，这个左边的这个病人呢，就对别人都好凶哦，这样。然后呢，后来也对他，就要晚上要睡了，就说，你晚上不要给我咳嗽，我现在已经比较好了，你就不要给我咳嗽，咳一声，这样。那结果他说，他说他就这样笑眯眯的对他左边的病患说，说在死亡面前我们人人平等，所以你不要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我今天晚上我不但会咳嗽，我还会打呼啊。他就用这样坚定的态度，又笑眯眯的，没被他惹动，然后又很尊贵的对他讲出这样话。他说，结果他隔壁的左边的这个病患就停住了，就没再说话，就睡觉。然后隔天起来以后，开始对别的病患开始不再是用那样的欺压的态度，因为他跟他讲，在死亡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仗势你的来历呀，每个人面对都是死亡的，这样。结果这个左边的病患就开始也对他很好啊，别的病患都来找他，都来找他，哇，他就开始带他们在线上敬拜，因为他跟他的教会的敬拜，他就带着他们这样子。结果后来他们就相约的，我们出院以后在哪里见面。结果后来他们一个一个都出院，都好了，都好了，而且他们成为聚在一起的，你知道。所以祭司们啊，神如果允许你被感染什么的话，你进到那里又在那里要发光的，你进到那里也是要在那里拯救人的，你不是可可怜怜的在那里等着仇敌被挨打，你是拯救者，特别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所以你不是躲藏者，在这个极难的时候，在危险的时候，你是拯救者。那你现在就是要对着住在你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比万有都大的，他就在你的里面，你就是他，他就是你，这是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活在我的里面，你要每一天这样宣告，基督在我的里面，病毒都要退去。所以你不是整天就这样害怕害怕，躲这个躲那个，我告诉你，你防不胜防的，你有再好的防卫，你都不知道你接触的这个人原来他的亲戚才刚来他家了，虽然他都没有离开这里，你知道吗？你防不胜防的，你怎么保护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你没有办法保护他的，你只有教他怎么样去住在基督里，那就是你要先做，你要先做。那我们当中借着这样，大家很多人知道了神的医治，天国的福音是包括身灵魂的得拯救，身体的得痊愈，是包括的，我不要再只相信一半。那真的我们当中许许多多这样子，那又传给了他的下一代。所以像这个 Irene Steven 他们对他的孩子这样，结果他 Irene 有一天去接孩子放学，去接他们，可是他去接他们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头很痛，好痛，所以当孩子两个孩子一上车，他就说妈妈头痛，没有办法专心开车，你们为妈妈祷告，好，这样。然后他们的孩子这么小就开始举起手为妈妈祷告，头痛出去， 头痛出去，他那个老三最小的就说，现在就是现在，现在就要好了。他说真的立即那个头痛就不见了。神说，我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在诗篇第八章第八篇，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诗篇第八篇啊，第二节，诗篇第八篇第二节，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Amen。 你看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常常从最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所以他的能力是在一个婴孩吃奶的他们的口中建立能力。可是他们虽然身体是矮小软弱年龄小，但是他里面却是一个单纯小孩的单纯相信，这样好。所以他就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就说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伟大，我要对付仇敌，我不需要派千万的天使去对付。我觉得婴孩吃奶，你们开始开口，开口宣告我所做的救恩，神就做成了。就是这样，他在我们的口中建立能力。好，所以今天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先开始操练。好，先开始操练。所以我也明白神允许我从小就很多软弱的体质，好，很多的软弱的体质，然后那么多的病，各种不同的病，他要我一次一次去经历他的拯救，他的医治，他救恩的全备，以至于我可以讲这样的一篇信息。好，那神也要你，他也要在你身上彰显他救恩的大能，救恩一定要在你的身上显为大。就是现在，很可能你没有生过什么病，所以你没有这样去经历神的医治的机会，但是你有一个病，有没有骄傲的病？有没有一个病猜疑惧怕？会不会有这个病？这个病这个毒是更可怕的。你看现在的冠状病毒，他们发现没有药可以医，唯一的就是靠你自体的免疫力，自体的免疫力。那我就想到我们属灵的免疫力呢，就是借着你对他救恩全备的认识，而且活在他的救恩里面。救恩如城墙四围环绕我们，坚固如磐石。你在遇见的每件事上这样去经历它。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念那个赞美。昨天我们祷告训练哈，就有这个赞美，我们一起来念。我希望大家哈回去可以继续的这样操练哈。好，我们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好，这里讲什么呢？圣洁就是美丽，就是不一样，跟一切都不一样。它是超凡的美丽，它是健康的。好，所以这里讲到说，神啊，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就神是用我们的赞美为他的宝座，所以这位神他的四周围都充满了赞美感恩。好，那个宝座是什么意思？宝座就是掌权的意思。 所以借着我们的赞美，神就降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他就在我们当中掌权。好，那所以你在家中，你开始要带着你的孩子，你的全家人开始起来赞美，让神的宝座设立在你的家中。你让你的孩子也要开始带他听赞美的那个录音带，一次你就给他看，越小的听五分钟，大一点一次给他听个十分钟、十五分钟这样，然后带他开始赞美赞美，然后让他去学校。好，学校如果看见人家身体不好、有问题、好软弱等等的，就说我为你祝福祷告，就为他赞美，这样啊，赞美神，求主的医治，这样他的同学会开始尊敬他。而且你为孩子祷告，我相信神都要把 prophetic 的恩赐给我们所有的孩子。孩子一祷告，他就会见异象，就会有话要对这个人说。他一说出来，这个人就会哇，你怎么这么神呢？他说是因为神住在我的里面。好，那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同学就会开始尊敬他，而不是瞧不起他，啊，觉得你们就是带病毒的，哈，他不会是这样欺负他的，哈，因为你的孩子，你要训练他成为拯救者，他是圣洁的，是美丽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不好？我们这样举起手来念哈，
主耶稣，请你开启我，使我知道，在你掌权之下，一切都变得健康美好。主耶稣，帮助我能够超越一切的感觉、大小的难处，为每一个临到我的环境大声开口赞美你。我相信当我大声地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降临，你就在这一切的人事物上掌权，并且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和属天的健康里，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得胜生活。
阿们。再一次好不好，我们先念诗篇，然后这样开始哈。
诗篇22章第3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耶稣，请你开启我，使我知道，在你掌权之下，一切都变得健康美好。主耶稣，帮助我能够超越一切的感觉、大小的难处，为每一个临到我的环境大声开口赞美你。我相信当我大声地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降临，你就在这一切的人事物上掌权，并且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和属天的健康里，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得胜生活。
阿们。所以你从今天开始，你开车，你去超级市场，你里面你要一直的赞美主，赞美主，你的宝座就在这里。你到了大华超级市场，主赞美你，你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一切的病毒都要消灭掉。主赞美你，你去到哪你就这样一直赞美主，神在你的身上掌权。主让我们的头的天是要打开的，借着我们的赞美，天打开，神设立他的宝座，他的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这些日子是极荣耀的日子，不是害怕的日子。这些日子是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你的日子。一方面是黑暗在遮盖大地，人心惶惶，但那些屈膝在神的面前，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的这些人，是昂首挺胸歌唱赞美的日子。那所以礼拜六，我们礼拜六早上全教会的祷告会，这个 好奇妙，我们已经开始了几次的祷告的训练。好，请大家，你还没有来参加祷告训练的，把握机会来接受祷告的训练。好，那你才知道怎么使用武器。好，另外呢，明天放假，我们每天中午都有祷告的聚会。每天中午，除了礼拜二中午是等候聚会，非常重要，与万王之王面对面，让万王之王把他的生命灌注到你的里面，把他的智慧、聪明、谋略都灌注到你的里面，等候他的机会。好，所以礼拜二中午12点到1点半等候聚会，其他的好礼拜，其他的每天的中午，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有祷告的聚会，12点到1点半，鼓励弟兄姊妹可以来参加。如果你上班平常没办法参加，明天是放假，明天是 long weekend， 所以你明天有空，把握机会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是何等的美善。神的同在，你越进入祷告，你里面就有一个属天的信心，神儿子的信心长成在你的里面，你越跟大家一起祷告，神荣耀的同在就使你里面有一个刚强勇敢的灵在你的里面。你里面，你更多的跟大家一起祷告，神说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个人、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那祷告，我就与你们同在，垂听你们的祷告。所以你来跟大家一起祷告，跟你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你跟大家一起的时候特别哇，你发现那个同在那么丰富，就像我们昨天早上的祷告会，那个整个神的荣耀同在那么丰富，没有一个人会害怕的，你知道吗？好，这些日子是神的国要大大的临到全地，临到那些心向着神苏醒过来的人，因着神的名而欢呼喜乐为夸耀的人身上。好，好，那我们再来念一次哈，主耶稣，我们开始再念一次。
主耶稣，请你开启我，使我知道，在你掌权之下，一切都变得健康美好。主耶稣，帮助我能够超越一切的感觉。大小的难处，为每一个临到我的环境大声开口赞美你。我相信当我大声地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降临，你就在这一切的人事物上掌权，并且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和属天的健康里，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得胜生活。
好，这里说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就是带我进入一个属天的不一样，不是跟世人一样的害怕、猜疑、胆怯的那种反应，带我进入你的圣洁，你是不一样的神圣的美丽里面。好，好，我们最后一次起立好不好？起立，举起手来，我们再一起唱，一起再向着神祷告。主耶稣，
请你开启我，使我知道，在你掌权之下，一切都变得健康美好。主耶稣，帮助我能够超越一切的感觉，大小的难处，为每一个临到我的环境大声开口赞美你。我相信当我大声地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宝座就降临，你就在这一切的人事物上掌权，并且带我进入你的圣洁和属天的健康里，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得胜生活。
阿们。